言，现在请讲。GICHD 特别欢迎增加了一个议题项目，关于风险教育。的确 ，IED 造成的平民伤亡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风险教育，这很关键。特别在有些地区继续出现冲突，影响扫雷，而且未能很好保护平民，特别是脆弱群体，比如说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者。过去数十年，地雷行动界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步骤，使得雷险教育更为专业化，这包括了国际雷险教育标地雷行动标准12.10关于雷险教育的这个规定，有关的原则和指导都可以应用于 IED， 但是呢，这还是有很多复杂的挑战的，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。首先 ，IED 比其他的爆炸物更难识别，因为它们的组成部件以及设计和所处的地方都是各不一样的，也可能容易被埋藏，而且很多时候像那种无害的日常物品。这使我们在雷险教育以及支持材料方面，以及选择相关的方法方面，如果要有效的话，就要考虑到所涉的这些群体。第二点考虑涉及到有关环境是否允许雷险教育。尽管这个问题不仅仅限于 IED， 很多时候在有 IED 受到污染的地方，可能是更难以进入的环境。在这方面，雷险教育很多时候可能被冲突各方视为不当的介入，或者是站队选边了，造成更多的风险，对于所意图接触到的受益人或者是运行的这个操作人员来说，可能遭到报复或者偏见的对待。而且呢，很多时候也要进行透彻的背景分析，也要关注冲突各种因素，年龄、性别、残疾等等都要去评估，才能够更好的识别和对待。在2022年11月，我们关于一个技术说明，关于 IED 的雷险教育提供了指导，在设计规划和进行雷险教育的时候，这个技术说明不在于想取代，而是想补充现有的 IMAS 12.10当中的原则和导则，使得操作人员可以量体裁衣，适应当地，而且提供一些清楚、简单、务实，能够促进人们更好采用安全行为方式的这些做法。这个技术说明现在已经用阿文和法文提供了在 IMAS 网站上。我们鼓励在此论坛当中的各方去利用机会看一看这个材料。协调员先生自2019年 GICHD 就已经斥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来增进雷险教育，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，进一步促进传播现有的良好实践，并更好的发展一些拯救生命的关键活动，比如说在一些这个作战环境下，比如说通过法语国家的地区合作项目，有关中心进行了一次讲习班，这是在冲突之后的扫雷和除污的，在贝宁的这个中心特别关注了 IED 和雷险教育。我们自身的专长以及地雷行动部地雷行动界也可以做大量的贡献，更好的在 IP2 的框架之下保护平民，我们也愿意起到自己的作用。谢谢。